是一个非常大的团队哦，他们这个人也是很厉害，这个人他每一天都会带人信主，
每一天传福音，
每一天带人信主，
对，
去到百货公司，去到任何地方，神给他一个很强的传福音的恩赐哦。那神很奇妙的就带领他跟这个 Daniel 传道连接。后来呢，这个礼拜本来是 Daniel 在母堂传递信息，他就跟我讲说，刚好这个人过来，所以就让他来传递。所以很多的资源啊，很多的资源啊，下半年还有一些研经的特会，那我也不晓得今年为什么那么多，因为神今年让我们领受的是这个展翅高飞，急速突破，所以这种急速真的是非常的快速啊。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好像没有啊，好，那没有关系。我觉得这几年哦，神真的带领我们有很多的突破。那我自己其实呢，很想要常常来看你们。那有一些不管过去你在这边聚会，现在没有在这边聚会的，其实常常在我的祷告当中。那但是呢，因为这几年神真的有很大的一个带领，然后所以我们在阿根廷开分堂了，阿根廷已经这个月开始开分堂。那么七月份我们会去广州开分堂，那今年年底呢，温哥华在另外一个城市也会开分堂，所以我们今年其实有三间分堂，另外还有一间巴西还在酝酿当中，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牧者可以派过去 ，actually 有四十几个弟兄姐妹在那里，那是我跟师母今年二月去的时候呢，在那个城市待了四天，第一天我们去拜访人，邀请他们来聚会，来二十几个。第二天去拜访，邀请来三十几个，第三天四十几个，主日的时候就来了五十几个人。那他们就说，牧师这边要有一个灵粮堂，那可是我们真的派不出牧者来。那我跟这个巴西的一些鼓励一些牧者说，有没有人想要到那边去？非常漂亮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们有人这个神呼召你是在犹太人第一个到达南美洲的城市叫做雷西菲，那是一个有很多的龙虾，很多的生蚝，很多的海边完全度假的地方，但是有一千个华人，一间华人教会都没有，完全没有教会，那所以但是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希望有一些工人能够被兴起，所以神今年呢，所以到年底呢，我们的分堂有时间，我们会有时间分堂，所以呢，就变成很多的时间呢，真的很想来看你们，但是就比较，我想说，因为频频传道站，所以就大概我都不来，没关系的。
牧师啊，一年才来一次，
是，会多来几次。好，感谢主。那昨天我们有整个的一个人这个幸福人生的讲座，我们讲到沟通非常的重要，我们也讲到怎么样成为一个生命的赢家。那特别我谈到一个生命的赢家是一个每一天每一天自己有成长，自己有突破，越来越靠近自己的梦想。那可是所有的这一切呢，都跟你的这个人其实是有关系的。那有的人呢是一个行动派的，有的人是永远可能听了一些话，可是又回到原来的点。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我就要持续来讲类似的主题。今天我们要讲活出积极的人生。我们知道积极的相反就是消极。我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从来没有遇见你消极或沮丧的事，我相信一定没有。有时候可能遇到工作上没有办法突破，有时候可能遇到学业上没有办法突破，有时候可能是你转换一个环境，转换一个学校，一个新的环境让你没有办法适应，或者是你祷告期望很久但还是让你失望的事情，这一些事情，我相信有时候你会沮丧，有时候你会消极。消极的态度绝对是有害身体的健康，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 也影响我们的心情。那我们当中有一些学医的人可能都看过类似的报道，不管是从科学的角度、医学的角度或者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根据跟统计的资料告诉我们，如果你的个性是非常消极，你的人生非常消极，绝对会引发很多的文明的疾病。有人讲到说，特别像一些忧郁症啊，各方面其实都跟你的个性其实是有点关系。所以消极的人生一定会带给我们身心里有一些伤害，所以怎么样活出积极的人生就非常的重要。所以盼望今天来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也好，不管你已经信主的话还没信主的，我们都一起来学习过一个积极的人生。那么我要从圣经当中，当然其实在我们一般的这个伟人传记各方面，其实我们都会举到很多的例子，但是我比较熟悉的还是圣经啊，所以我要从圣经当中来谈起啊。圣经在创世纪呢记载有一个人叫做约瑟，那约瑟呢他们家有其实有十二个兄弟，他是排行第十一个。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呢他的年纪因为差他的前面十个哥哥年纪差的非常的多，所以呢爸爸特别的宠爱他。约瑟小时候呢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天他会成为他家族当中最好的人他的梦见他的爸爸妈妈未来也会来向他下拜，梦见他的兄弟都会来向他下拜，因为这个梦他相信是从上帝给他的梦，所以他就把这个梦跟他爸爸分享，跟他兄弟分享。当然这样的梦其实对这个兄弟对这些哥哥来讲听起来不太是滋味，因为这些哥哥想，你还这么小，你怎么知道上帝怎么能够告诉你以后你都比我们好，你的权威你的祝福会比我们更多。所以这些兄弟其实就非常的不喜欢他。那么有一次呢当这些兄弟去牧养的时候，他的父亲告诉约瑟，你去看看你哥哥他们牧养好不好。所以这个弟弟就跑去找哥哥，他很兴高采烈的要去找他的哥哥，可是他的哥哥本来就很讨厌他，看他来他们就商议说，哎，这个人常常做梦，梦见说上帝跟他讲有一天他要成为一个不得了的人，我们干脆把他卖了或者把他杀了，看他的梦怎么样成就。所以这些哥哥开始思想之后一开始本来想杀他，后来当中有几个哥哥觉得，哎呀，总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不能杀他，所以他们就把他抓起来卖给这个当时的可能米甸或者埃及那边的商人，那换句话说是卖给另外一个国家的骆驼商队，那么就把约瑟呢卖到很远的地方去，让他回不了家。这些哥哥回去就跟他的爸爸讲说，你最爱的儿子约瑟被野兽这个吞吃了，因为他把他的衣服染了血带回来给他的爸爸看，他的爸爸非常的伤心，因为约瑟是他最爱的孩子。那当然我们知道约瑟后来经历过很多的困难，他被卖去当奴役这个语言要重新学习，文化背景完全不同，所以呢对他来讲是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低潮的时期。可是我们如果熟悉圣经的人，我们就知道约瑟后来不管他到哪里去，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呢他在监狱里面他也成为监狱里面最被看重的人，他在人家家里当管家也成为这个被主人最看重的人。那辗转二十几年过去了，那么约瑟因为有从神来的聪明智慧，后来他就高升成为埃及的宰相那当时遍地饥荒的时候呢， 他的哥哥呢就来跟埃及的宰相借粮食，那么他们就跪在约瑟的面前。当然约瑟那时候的打扮是埃及人，而且过了二十几年了，所以他的哥哥认不出来，但是约瑟的心非常的感动，因为神所应许他的终于实现。后来约瑟就成为他家族的祝福，他没有报复，因为他知道约瑟最有名的句子就是说，我知道你们的心本来想害我，但是我岂能代替神。他的意思就是说，哪怕你们害我都是神允许的，可是神要透过我被卖到埃及二十几年，为你们预备你们的祝福。所以后来约瑟成为他家族当中的祝福。那这是很简单的把约瑟的故事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当然如果你，我相信你们都熟悉了，如果还不熟悉，那就是你的读经进度还没有离开创世纪。那如果你不熟悉的，你也可以回去看看创世纪的故事约瑟的故事非常的精彩。从约瑟的故事当中我们来看，约瑟理论上比任何人都应该有一个消极的人生观。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思想。第一个，约瑟的家庭因素，他很小就被卖走了，显然约瑟缺乏父亲缺乏母亲的爱。这几年我常常在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就会讲到说，哎呀，因为从小爸爸妈妈不爱我，所以牧师我现在个性才是这样子。约瑟很有资格这样讲，因为他十几岁他就被卖了，不只是爸爸妈妈的爱没有在他的身上，兄弟姐妹的爱也没有在他身上，正是这些兄弟把他出卖的，正是这些兄弟把他放逐到别的国家去的。所以对于约瑟来讲，他没有从父母亲得到完全的爱，他也没有从兄弟当中得到完全的爱，甚至于从小十几岁他就领受到那种被出卖的那种险恶。所以以家庭背景来讲，约瑟他的一生可以活得非常的消极。当然我们知道约瑟没有。另外第二个，从环境的因素，十几岁的小孩子远离他乡，埃及的语言、犹大的语言可能都有点不太一样，埃及的文化、埃及的甚至埃及所拜的神跟他原来从小所拜的神都是不一样的。远离他乡孤单，而且他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还被陷害我们知道他当管家的时候，管家的太太这个波提法将军的太太非常喜欢约瑟，所以呢好几次呢想要跟约瑟有一些不好的关系，但是圣经记载约瑟有神的同在，所以约瑟总是逃避，总是拒绝。后来他就翻脸了，反而去他先生那边说约瑟想要欺负他，害得约瑟呢被关到监牢里面去。所以你看约瑟被关到监牢里面去是因为什么罪啊？性侵，懂我的意思吗？在现今的人看起来是，哇，这个人根本是十足的坏人嘛。我有一些朋友在监牢里面但 很小的，就是我还高中，我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些高中的朋友在监牢里面。你知道在监牢里面这个有几种人是很惨的人，对不对？这个其中一种人就是性侵的人是非常惨的，因为在里面的人呢看不起这样的人，所以监牢有监牢的规矩啊。在监牢哪些人过得比较好，你知道吗？猜猜看，哪些人过得比较好？
杀
人犯，因为我本来就出不去了，你了解意思吗？而且我在外面是很狠的人，所以他在里面过得比较好。然后那种这个性侵犯在里面是过得很不好的，为什么？因为里面有里面的规矩嘛，竟然欺负女孩子，这种人我们就该欺负他。所以你可以想想约瑟在监牢里面的日子并不好过，并不好过。这种人在里面的这个不是像我们想象说在监牢里面一个人一个房间好好的悔改，其实监牢有监牢的规矩。 可是约瑟有神的同在，甚至他在监牢里面成为许多人的帮助。所以就整个环境因素来讲，约瑟真的可以有很多的苦读在他的生命当中，因为他是无辜的，他被陷害的，他可以苦读。可是弟兄姐妹，当我讲这么多约瑟的这个背景之后，你去思想我们个人的背景，我们有约瑟这么的惨吗？我们被陷害，被关，被兄弟姐妹出卖，从小爸爸妈妈不爱我们，我们有他这么的惨吗？我相信也许有些人有某一部分，但不可能像他所有的不幸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可是约瑟并没有让这一切的不好的遭遇来影响他的人生。如果你去读圣经，你会发觉在整个创世纪，你看不见约瑟有任何的抱怨或任何负面的思想。他常常引用的就是出于神的，这是出于神的。所以约瑟这个人，他的人生其实充满积极跟正面，这也是他后来成功的原因。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的未来充满光明，但首先我们一定要营造一个积极的人生。 Amen。 跟旁边的左右弟兄姐妹讲说，我们要过一个积极的人生，
我们要过一个积极的人生。
怎么样过一个积极的人生？我们可以从约瑟的身上来思想。首先第一个，你一定要选择积极的思想和态度。再跟旁边的人讲说，要有积极的思想跟态度，
要有积极的思想和态度。
一开始的思想很重要，你知道吗？思想在我们的心里面，态度却反映在你思想的表现外面。你知道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态度就决定一个人的成功或者是失败。一个人的思想跟态度也决定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跟你讲，一个积极的人呢，他永远可以从许多的问题当中看见机会。可是一个消极的人总是从许多的机会当中看见问题。你知道 我刚刚讲说我去那个蕾西菲那个城市，我回来跟巴西很多的牧师讲，我说那个城市很值得去啊。他们说牧师，那个城市好多人去过了，那个城市做不起来，那边的弟兄姐妹一点渴望神都没有。我说不会啊，我说那个地方很有盼望啊，你们应该去啊。我其实我后来回来我跟一堆牧者讲说，你们要不要去这个，我们支持你，然后我们去那边开一间教会。他就说，牧师，我听很多人牧师去过了，那个地方不好做。我说怎么会不好做呢？有一千个华人，一间教会都没有。后来你知道他跟我对话 好久以后，他说他会放在祷告当中。可是呢，他后来就传微信给我跟师母说，牧师看来不同的人看见不一样。弟兄姐妹，我在讲什么？对于一个消极的人去那边看，什么东西都不好。哎呀，这些人都是为了要赚钱，那来这边就旅游。然后可是对于积极的人一看，是哇，这么多人，然后一间教会都没有。你知道 我要离开的时候，他们那个五十几个人说，牧师你们要离开了，要不要把师母留下来？你知道他们怎么讲吗？他们说，我们礼拜天都在打麻将啦，因为为什么？很无聊，有教会去就很好，我们就可以去教会了。其实是有盼望的，但是我回来跟很多，不管到圣保罗到底也跟很多牧者讲，大家都觉得，哎呀，要去那边有一点远呢。我说你们还远，你们搭飞机三个小时，我从里约搭飞机去三个小时。我说我们要搭二十几，你知道到现在那间教会聚会还在聚哦。他们的祷告会谁带？师母带。他们的聚会看什么？看我的袋子，到现在还在聚，到现在还在聚。他们都就是因为我本来 有请当地的牧者去，他们说不用了，不用，就牧师就看你的袋子就好。所以他们现在每个礼拜都放我们的袋子看。我们现在只是缺一个牧者去那边，就是这样子。那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人的思想跟态度决定你是否是一个快乐或者是积极的人。 圣经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这样讲，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这一节的经文在讲说我们的心很重要，因为我们这一生会活出什么样子来，跟我们这个人的心思想是很重要的。那在医学上，我们像 Cindy 他们都读医的，我不晓得有没有讲错。他说在医学上的研究，我们体内有一个、叫做脑啡的东西， 你们可能懂英文，我故意讲中文。好像是 endorphin 是不是？
Yeah,
脑啡的东西。他说这种脑啡呢，可以减轻疼痛，过滤不愉快的刺激物跟情绪，也就是说脑啡可以让我们里面充满喜乐安详的感觉。那曾经有个实验就叫演员、一些演员来演喜怒哀乐的角色，那个演员演得很悲惨的时候去检测他里面脑啡是很糟糕的时候，可是演得很喜乐的人你去检测他里面，哇，他的脑啡、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就证明说脑啡丰富的可以让我们的心里更加的快乐，所以许多不快乐消极的人是缺乏脑啡的缘故。那可是思想的状况呢，却可以影响这些脑啡的活动、思想的情况可以影响这些活动。所以我们的思想很重要。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遇到很难过的事情、你说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说哎，牧师，对，我知道想快乐的事很重要，可以让我脑啡增加，让我的这个身体健康，让我的心情比较好。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会遇到很难过的事情，要装作快乐是很难。所以你看我一开始我怎么讲，我说要选择积极的思想跟态度，我讲说什么，要选择。其实快乐是一种选择，快乐是一种选择。有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教育家叫普林、他讲到说，他讲到中古世纪的一个故事。他说呢、这个有一个人呢路过一个建筑物，有三个工人在做建筑的工作。他就问第一个工人说你在做什么，那第一个工人就边做边骂，他说我每一天都在做这种该死的工作，做得我腰酸背痛、每一天、这个 hourly 是多少钱啊、勉强只能过生活，我是一个很苦的人，这辈子就是永远这个样子。他跟他谈完以后，他也觉得他好可怜。后来到了第二个工人那边问他，哎，你在做什么？他就跟他讲说，哦、我是照着建筑图，那么这个每一天做什么事情，那对我来讲这个工作我还算满意，因为呢可以养我的家。后来那个人又走到第三个人，问第三个人说你在做什么？其实他们在做同一栋建筑物。第三个人说，哎，你看不出来吗？我在建一座美丽的教堂。因为这个建起来会成为什么样子，这个地区会成为什么样子，所以他说这个工作是我最喜爱的工作，我做得非常的愉快。其实他们领的钱都是一样，但是因为想法不同，对于工作的态度也不太一样。我一开始我就讲到，积极的人可以从许多问题当中看见机会，消极的人总是从许多机会当中看见问题。不管你跟他讲多少机会，永远可以找出可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我跟一些人讲话，你有没有发觉有一些人讲话，你不管跟他讲什么，他是先否定掉才会开始跟你讲，对不对？你跟他讲说，哎，那他说不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就跟你讲很多的问题，听一听，你就觉得越听越没劲，对不对？其实我跟你讲，你不管学钢琴的，像我们当中很多学音乐的，对不对？有些学音乐的人，你为什么我说你的梦想很重要？但是呢，为什么喜乐积极的心很重要？不管学医的也好，学音乐的也好，学各行各业，你知道，就是我女儿刚开始读那个 dental hygiene 的时候，然后她去上班，上班两天回来，她就觉得说。Daddy， 我觉得我的人生很糟糕。我说为什么？每天都在看牙齿、然后你知道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他讲， 一开始跟他讲，哎，可是你的奥尔里比较高啊。他说我知道啊，可是我教钢琴的奥尔里跟这个是一样的。我每天这样弄，腰酸背痛，然后每一个人牙齿自己不弄好，弄得乱七八糟，他每天都在弄那么轻。然后呢，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去留意到每一个人来他所面对的问题，或者你的同事所面对的问题？你知道他后来非常的快乐，他觉得说，他去那个地方不是只是去做洗牙的问题，他去那个地方他有很多，你知道他有一年没去上班了，所有的他的客人都在等他，然后哪一个人怎么样，哪一个人怎么样，然后他觉得很清楚他们的背景，有些人甚至于告诉他的家庭、他的孩子，哦，他就觉得说很有意思。其实工作是可以很有意思的。你知道我以前现身的时候，然后我的牧师就问我说：“那个这个耀文，你的那个你想要现身，你是要去一个机构还是要牧会？”我说：“这有什么两样呢？啊，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说。如果去机构的话呢，他后来就很客气的跟我讲说，你要想清楚，因为去机构的话呢，准备一篇信息可以讲一年，因为你到每个地方去都讲同样信息，讲一年。可是如果你当牧师呢，一年你要讲52篇，不能重复。所以他说这个是牧师很重的压力，你要去思想看看。哦，那我就回去想想想。但是他的话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在练神学院的时候，我每一次回到我的宿舍，其实我只要读经读到有什么亮光，我就站起来讲道，我就对着墙壁讲道。我真的对着我的墙壁讲道，其实没有人，我就对着我的墙壁讲道，拿护照，我就讲到我哭啊，讲到我自己都痛哭流涕。你不悔改不行，你一定要信耶稣。就在我的宿舍里面。那为什么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每天都要这样讲？因为我知道等我毕业之后，讲道是我一生的事情，会成为我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老师讲说，准备一篇讲道，讲50分钟要准备50个小时，要准备50个小时，也就是你一整个礼拜都在准备讲道。所以我有很多的同学毕业以后没有再读。最大的压力不是人的问题，是每个礼拜要讲到好累。到现在，我们在温哥华，很多牧师都是一个礼拜差不多讲两，一个月讲两次嘛，另外两次就外请讲员。他每个礼拜讲，他很痛苦。我跟你讲，我讲到我很快乐，我很爱讲，我非常爱讲。其实不是天生爱讲，我是一个。其实师母知道我个性，我是一个很害羞，我不喜欢站在前面。所以你看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都是师母有时候会骂我，就是有活动的时候我就跟师母讲啊，你去，你们要做什么随便你们。我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我不喜欢站在前面的人。但是呢，我知道这个是我一生当中摆脱不了的，所以我要去喜欢它。所以我就从压力变成越来越有热忱，我就喜欢这样。所以随时你叫我讲，我都很爱跟你讲，我就变得很爱讲，你了解意思吗？所以你知道，在我们家有时候我们家里在聚会的时候，这个很麻烦。这个有一天，我女儿 Angel 就跟我讲，因为 Angel 的个性是比较，她也不是安静的，她比较不喜欢那么一直讲话，然后呢，她说在我们家要讲话很难讲话。Daddy 你也要讲，妈咪你也要讲， Daniel 你也要讲，每个人都要讲话，因为我们都在讲道，所以每个人都要讲话。所以我们讲话要趁对方呼吸的时候赶快插进去换我讲。所以 我的意思在讲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工作一定有很多的不同的层次，每一个工作都有优点也都有缺点。你如果不喜欢它，你就会觉得非常痛。可是你的喜欢是你从思想开始选择你愿不愿意做这个工作的问题。你知道那个师母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可是呢，你知道他最爱的工作是什么？在家里当家庭主妇，他非常的爱。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啊，师母你应该去上班啊，你应该去做什么？ 不是他上班不好，也不是他做任何工作不好，而是呢，我们结婚不久，我们就三个小孩嘛，每两年一个，两年一个，两年一个。然后呢，他如果你讨厌小孩子，那你在家里你会很痛苦吗？什么时候才能够摆脱呢？什么时候你才能够长大呢？我们家现在两个孙女就知道，我媳妇跟我女儿就不一样，我女儿很喜欢小孩子。他现在想到要回去上班了，他还会哭哦。他们老板跟他讲：“你已经一年多了，赶快回来。”他想说：“哎呀，舍不得跟他在一起啊，晚上喂他喝奶什么的日子。”然后我儿媳妇刚好不一样，她很想要她的女儿：“你赶快长大，因为我要运动，因为她洋人嘛，我要去运动，我要去跑步。”所以她常常就是怎么样？有时候早上，她现在住我们家，早上起来 ，Daddy， 你帮我抱一下，然后她就在楼下有氧运动。他在运动，因为洋人喜欢有自己的这个什么空间，所以我常常跟他讲说，你要不要考虑就一个就好？没有啊，那地方要生好多个啊，妈咪不是叫我们要生四个？我说你要有热忱，很爱，不是说他不爱他的孩子，而是说你知道你要去思想，我要两个孩子，我要研究三个孩子、四个孩子，你才会想要多生。如果你没有那个心，你就生不出来的。你了解意思吗？教钢琴的也是一样，教这个学医的人也是一样。你知道我每一次要去巴西，你知道我都在想什么？属灵方面，我想一件事情啊。属灵方面，我想说，去到那边就看到那边的弟兄姐妹改变，哎呀，心里很喜乐。另外，我的想法就是。巴西的牛肉真的好吃，然后我就觉得，哎呀，二十几个小时可以下去就可以吃牛肉，就好了。你知道，这个是我们思想的问题。你如果觉得说，哎呀，又要坐二十几小时飞机，累啊，主啊，你怎么为什么要量这么苦的差事给我？你的心情不会愉快的，你会整个人活在一个很不快乐的环境当中。所以为什么一开始我就讲到说，我们的思想很重要。你要活出一个积极的人生，你的想法会决定你所有一切。Amen?
Amen.
第二方面，你要远离消极的环境和朋友。你知道要活出一个积极的人生，第二个重点，就是要远离消极的环境跟朋友。有一位作家叫做魏特利，他这样讲，他说热忱是会传染。在一个积极有劲的人面前，你很难保持冷静的态度；在一个积极有热情的人面前，你很难保持冷静的态度。我跟你讲，跟什么人在一起会影响你像什么样子的人。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说：“滥交朋友的就怎么样，自取败坏。”有些朋友你跟他在一起，消极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他就会很消极的。打电动的人全部人都在一起，喜欢上网的人也是全部人都在一起。不是有一个网络的笑话吗？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蚂蚁妹妹的男朋友的故事？有一天蚂蚁妹妹回来跟蚂蚁妈妈讲说：“哎，我交了男朋友了。”那蚂蚁爸爸妈妈就很紧张说：“哎，你交了一个什么男朋友？”哦，就是一个帅哥哥，蜘蛛 spider 帅哥哥他爸爸妈妈说：“这个人我不喜欢啊。”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有看过整天挂在网上的人是好人吗？”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男生整天上网，那怎么会是好人呢？那当然，那就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我们的现实环境当中也是一样啊。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你知道吗？爱 party 的人都是跟爱 party 的人在一起，爱去跳舞的跟爱跳舞的在一起。你看啊，很多人跟我在一起不太喝酒，为什么？喝酒要有酒伴，牧师不喝酒，喝酒没意思，对不对？我因为我酒量不好，所以后来他们跟我熟的人，他就不会邀我喝酒，因为他知道喝完以后我就一直看着他，然后不管喝多少，我是一杯醉嘛，所以喝了一杯我就这样一直看着他，我就不会讲话了。所以喝酒要有酒伴，喝茶喝咖啡都一样的。你看你找那个喝下午茶的人啊，他不是真的说去吃几片蛋糕喝个咖啡，那就是聊聊聊。你如果说哎，那我们来喝个下午茶啊，那个人说哎，喝完了，然后吃完了，然后再来要干什么？就找你干什么呢？ 重要哦，朋友很重要哦。这个那个那个，哎，最近有一个那个很古的笑话，那个神灯的笑话，有没有？
是哪一个啊？神灯有很多笑话，
对对对对，
是哪一个？
不是说有一个人在这个神灯，他是怎么样？有一个人漂流在海，然后后来找到神灯，他就抹了这个
天，
这精灵就出现了，他就跟他讲说这个。他就想一想说我可以给你三个愿望，他想一想，第一个愿望呢，有三个朋友啦，都掉在海岛上，对不对？第一个朋友说，我希望我在一堆美女的当中，那个灯神都没问题，回去吧。那那个人就不见了，他就回到这个一堆女人当中。第二个朋友就说，我想要有很多的钱，有钱就能够办所有的事情啊。灯神说，没有问题，他就回去了，他就去这个很多钱那边。第三个朋友他就问他说，你想要什么？他想一想就说，钱啊，这个女人对我也没什么兴趣，可是我好爱我的朋友，能不能让他们回来陪我？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交错朋友，你了解意思吗？你看你交错朋友，他真的会把你拖下水，你了解意思吗？本来你可以享受你的人生的，结果他把你叫回来。朋友很重要，你一定要远离不好的朋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找到好的朋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出积极的人生一定要远离不好的人、不好的朋友、不好的环境。有些环境如果让你自己觉得越来越糟糕，是你应该去改变环境，改变环境。这个你看古时候那个这个我们的至圣先师孟子，不是至圣，孟子
是至圣先师，
是
孔子，是
孔子雅圣，对不对？他的妈妈不是有个成语叫孟母三迁吗？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他妈妈为什么要一直搬家？他搬到菜市场，他就发觉他的孩子孟子会学会卖菜了。不是说卖菜不好，而是他妈妈希望孟子多读点书，所以他就把他搬走，后来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呢。附近是那种办葬仪社的，结果呢，他发觉孟子回来也会学着外面的人哭，所以他妈妈就再搬家，搬到哪里？搬到学校附近。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这个我们教会有些人如果要去别的国家或搬家，我们都会跟他讲，你要先找到一个属灵的家，因为这个属灵的环境很重要。那可能这样讲我们都觉得老生常谈啊，牧师都是劝人去找教会，其实不是。教会有很多个，但是不见得所有的教会都能够对你有帮助，所以你要去找到一个合适你的教会，然后呢再开始去找附近的住家。为什么？因为这样去教会方便嘛。有时候太远，你看下雪就来不了了，对不对？太远就不方便了。所以我在牧会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的教会在哪里，我就在附近开始找地方租房子，我就住在那个地方，然后接着就开始找小孩子的学校。 我们都是这样子做。你知道，找到对的属灵的家，其他的东西神都会供应。所以好的环境、好的朋友很有关系，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圣经当中呢，这个以色列人去攻打这个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去迦南地的时候，来到迦南地面前，然后他就派十二个探子进去迦南地勘察，对不对？那十二个探子出来，在里面勘察四十天出来之后呢，其实这十二个探子回应摩西的都一样的，那一块土地跟神应许我们一模一样，是牛奶与蜜之地。换句话说，这十二个人跟摩西讲说，神没有骗我们，那一块土地是好的。可是其中十个人就跟摩西讲说，哇，可是你要进去那一块土地不简单，因为里面有高大的巨人，我们会面对征战，而且呢，我们肯定打不过他们。约书亚跟加勒怎么讲的？约书亚跟加勒就告诉摩西说，可是神说应许我们会进去，一定会进去，我们现在赶快去拿，赶快去得着迦南地，因为神应许我们。那无奈是这十个人，你要知道这十个人不是只是十个人， 十个人背后都是几十万人，因为他们是十二支派的领袖，所以他们不是普通人物，都是有影响力的人，都是有大堆的人跟着他们的人。这十二个人就鼓动群众起来反对约书亚跟加勒，摩西没办法，只好听这十个人的。结果呢，以色列人就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后来只有谁进去？约书亚跟加勒。约书亚跟加勒是个有积极思想的人。约书亚跟加勒本来是可以进去的，可是你看这十个领袖，但没办法，大家在一起，十二个人是在一起的，因为十个领袖的关系，却迟延了四十年才进入了迦南地。所以弟兄姐妹，跟有信心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成一个积极的人。好的环境也会让你的生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慎选。箴言二十二章第五节说，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跟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 Amen。
Amen。
所以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去思想，哎，你的朋友， 我不是说，当然为了福音的缘故，你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可是你要思想，是你影响了他们，还是他影响你？如果他影响你，你可能要有一些筛选，让你的生命越来越退后，让你越来越远离神，那这肯定不是从神来的。那这样的环境跟这样的朋友，你要开始想办法能够有一些筛选，除非你的除非你自己是怎么样，有些人是说要到一些不好的地方去传福音，有时候弟兄姐妹会问我说，牧师到底基督徒能不能去参观庙宇？有时候我们去东南亚玩或者去参观庙宇嘛，你们觉得可以的举手，觉得不可以的举手，都没举手是吧？觉得可以的举手，大部分都可以，觉得不可以的举手，情况下通常可以的就觉得那个是什么，那就是建筑物而已嘛，这个艺术嘛，觉得不可以的觉得那去那边回来头会痛，有属灵的关系，对不对？答案是功力好的可以，功力不好的不可以，懂我意思吗？你明白整个属灵的东西，你当然去到那边，你知道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你觉得那些庙宇没有灵的问题吗？如果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庙，很灵，大家都去，当然有灵的问题嘛。那你把你这个人去参观，你说我没事哦，我只是来看一看而已，你暴露在这个环境当中，当然你会受他影响。所以如果你功力不好的人，你去到那边你就带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回来。如果你功力好的人，你知道洁净，你知道祷告，你知道你去什么地方。同样的，你的朋友也是一样。比如说有些人你觉得说，哎呀，我看我那些朋友，他其实不是坏人，可是他们的生活现在乱七八糟，吸毒的，酗酒的，我想要去得找他们，那要看你功力好不好。如果你功力不好，你去你就跟他们一样。所以当我在讲说远离消极的朋友跟环境，我所要讲的不是说我们都不跟一些这个好像你认为不好的人在一起，而是说你要知道你到底有没有那个能力来帮助他们。如果没有的时候，你宁可让你自己先保守你自己，以免你的情绪，你的整个的思想陷入另外一个消极的环境当中。 Amen。 最后第三方面，怎么活出一个积极的人生，要连结于盼望的源头。除了选择消极的思想跟态度，远离消极的朋友跟环境以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一点，要连结在盼望的源头。因为呢，不管是选择思想或者远离，都是要靠自己意志上去做一些事情。可是连结于盼望的源头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就是我们永远永远不能失去对我们生命或者生活当中的盼望。不管你的环境有多辛苦，不管环境有多艰难，只要知道还有盼望，就可以帮助我们过积极的每一天。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其实我们不太怕受苦，是不晓得要苦多久。 如果说你苦102天就过了，那你就好了，对不对？你就躲在家里102天过了，哇，哈利路亚，我不苦。其实我们不是怕苦，是常常不晓得要苦多久，这是让我们最痛苦的地方。可是什么是盼望？盼望的意思是，盼望跟期望不太一样。期望是希望能够发生，可是不一定会发生。可是盼望的意思是，你所期望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只是时间的早晚的问题。换句话说，你知道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你就不会消极沮丧。前面我们讲到约瑟，他是一个有积极人生思想的人，是因为他总是连结于盼望的源头，他连结于上帝。还记得我说约瑟小时候，神给他做了一个梦，我相信这个梦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常常在思想，我现在被关在监牢里面，但是神，我知道这是你给我的梦，你就是我的盼望，一定会成就。他的心就喜乐起来。他被那弟兄出卖的时候，哎，我哥哥为什么卖我？我不要恨他们，因为我知道神你给我的梦一定会成就，有一天我一定会跟他们见面，一定会如同你所讲的。约瑟的心就知道未来的结果是好的时候，他的心里就会充满了盼望。他为什么能够相信诗篇33篇第九节？因为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这个原因让他相信神的应许是大有盼望，一定会成就。所以不管环境怎么样，他不会消极。你知道，就是我们家老三很喜欢看电影，他电影我常常看4遍5遍，然后呢，边看的时候他就边在念台词，人家在念什么他也在念什么，这样。所以他英文很好，不是因为 读好了，他就看电视看好，很喜欢看电视，什么电视都看，什么电影都看好几遍。我就想说他怎么能够看好几遍，但是对我们家有好处。我们家家庭的娱乐呢，除了我们有 family time 以外，我们其实礼拜天晚上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要么就听唱歌的节目，因为我们家都是学音乐的人，他们很喜欢去评估，哎，这个调子对不对，哎，他们 key 唱对不对，哦，他们很喜欢这边评估，觉得，哎，这个和弦如果用在敬拜多好，哎，他们很喜欢这样子，所以我们很 enjoy 在，全家一起欣赏歌唱的节目。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一起选电影来看。那当然你整个主日晚你会选什么电影看？喜剧片哦，或者是一些，至少你的结局一定要好。你结局不好，你看了就很烦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哎 ，Charity， 我们家那个小女儿叫 Charity， 我们今天晚上要看某一部电影。她说，哦，我知道，我知道，结局好不好？嗯，好像不是很好，那再换一部。我们就会请她建议，因为她都看过，然后她会陪我们再看一遍。我不晓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看，我说不晓得有没有一个工作是专门看电影，非常有热忱，然后他就看，然后有时候他就跟我们讲，哦，这个结局不错， 你们看下去结局非常好，我看过了，然后我们就会一起看。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我们总是想知道结局好不好，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跟神有一个共同的梦想？你是创业的人，你是学医的，学音乐的，搞企业的，你如果跟神有一个梦想的时候，你去思神给你的应许，他一定会成就。过程虽然有艰难，可是他一定会成就。你知道他的结局，你知道结局，男主角女主角会结婚，这样你就快乐，对不对？结局一定是好的，我们的心就会快乐。不管现在怎么样，哎呀，没关系了，反正我知道最后是好的，那就没问题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你可能会觉得说，可是如果我还没有信上帝，上帝给我的话真的应许我吗？我跟你讲，从你还没有认识上帝之前，上帝就认识你。你知道在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时候，阿姆斯壮在月球上放下一段经文，诗篇第八篇的第四节第五节，诗篇第八篇第四节第五节，这是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阿姆斯壮把它摆在那里的。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当我是撞到了月球的时候，他看见整个除了地球以外外太空的点点滴滴，他知道人实在太渺小了。可是为什么月亮离我们的距离，太阳离我们的距离都是刚刚好，多一寸少一寸，多一公分少一公分，我们都会受不了，会太热会太冷，因为神顾念我们。所以你知道，从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其实神就顾念我们，而且他要把荣耀尊贵都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有一些进化论者说我们人是从猿猴变来的。我记得我刚信耶稣的时候那时候进化论还没有被否认，现在其实我们就知道进化论只是达尔文的一个他的一个猜想，但实际上人照着圣经来写，人永远都不是什么，都不是猴子变成，人不是猿猴变成，他说是进化来的结果，其实不是，人就是人。创世纪一开始就讲神怎么样创造人，一开始就是创造我们这个样子。创世纪第一章二十节说，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创造了他们有男有女，有神的形象代替自己的形象。神创造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的生命特质，这个形象的意思是生命特质有很多神的属性在里面。所以你看人很聪明，然后人呢有怜悯的心，人有良知，人知道怎么样做对于整个社会国家是有帮助，其实是有一些上帝的东西在里面。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说，神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不管你信不信上帝，上帝在乎你，而且上帝要使用你成为一个生养众多的人。不管你在哪一行业你在企业的在各个行业当中，神要使用你生养众多，上帝在乎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连接于这个创造生命充满盼望的源头，会帮助我们清楚知道原来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孩子。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在选择朋友，我们在做事方面，我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方法，我们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而且你会更明白你在世上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你也知道你活着的一生当中神在你生命当中有计划，如果你不进入那个计划当中你绕一圈还是会回来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相信他，跟随上帝，上帝会带领我们完成所有他对我们的应许，让我们可以积极面对我们的人生，哪怕它有困难。 Amen。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挑战今天听见这个信息的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一定要跟过去不一样。我不晓得你现在的生命或者你的生活如何，你要活出一个积极乐观的人生，第一你一定要选择积极的思想跟态度，你的思想很重要这个不要一直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很少去想，有时候我跟人家讲说我们要祷告，祷告牧师祷告有用吗？万一有用，我们想的都是可能没用万一有用呢？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那为什么不去做比较积极的事情。第二个，你一定要远离消极的环境跟朋友，因为真的有些环境跟朋友对你是不好的，如果你不从当中出来，你会一直在那个环境当中，你很难自拔，你会一直去思想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你一定要远离。第三方面是要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因为神对你有应许，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盼望，他有一个使命要放在你的身上，你的每一天的工作，你的读书，你的不管做任何的行业，其实都在完成神的使命，你要看重这个使命。 每一天连接神的源头，然后让神的盼望重新放在你的生命当中。 Amen。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你创造我们本来就是要我们活出你的形象来，你创造我们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带给周遭的人喜乐，带给周遭的人祝福。主，先让我们自己来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的生命有些不一样。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主，你把你让他们除去所有负面的思想，主，把一些积极正面的从神来的喜乐放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也求主真是挪去四周围不管是不好的朋友不好的环境，奉耶稣的名完全来断开。主，赞美你，重新把那个盼望喜乐浇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谢谢主，谢谢主，垂听我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祝福，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